烏軍襲擊俄導彈電子設備廠，俄方稱五人喪生。川普話：若伊朗唔遵守協議，將採取必要措施。中共黨媒特發文捧公司合營，釋放咩信號？
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
據大紀元報導，烏克蘭軍方表示6月22日襲擊了俄羅斯沃羅涅日州一間生產導彈電子設備的工廠。州長表示這次襲擊造成5人罹難，幾十人受傷。烏克蘭武裝部隊參謀部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上發表聲明說，烏軍使用空射巡航導彈攻擊了沃羅涅日州這座工廠，並說這個工廠是俄羅斯國防工業生產體系中的關鍵組成部分，位於離烏克蘭邊境不到200公里的一座城市。這個機構在聲明中指出，他們製造用於俄羅斯導彈的電子設備，特別是用於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系統的電子設備。沃羅涅日州州長古謝夫在 Telegram 上表示，這次襲擊的主要目標是位於首府沃萊涅日市內沃羅涅日河左岸的一間工廠企業。他表示，一座工廠在襲擊中受損，5人喪生，幾十名市民尋求醫療協助，但大多數人在接受治療後被送回家。古謝夫還表示，10棟公寓樓和6棟私人住宅在襲擊中受損，同時還補充說，防空部隊在沃羅涅日市上空摧毀了多個高速飛行的目標，同時提醒當地居民警惕導彈襲擊的危險。烏克蘭無人部隊指揮官布羅夫迪表示，他領導的部隊和烏軍其他部隊共同參與了這次行動。烏克蘭軍方表示，他在22號還襲擊了莫斯科州杜布納的衛星通訊中心，同時補充說，從該地點觀察到有濃煙，損害程度正在評估中。這個是烏軍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發動的最新一次攻擊。最近幾個月，烏克蘭多次襲擊俄羅斯的軍事生產設施，尤其是導彈製造企業。上個星期，烏克蘭無人機還襲擊了莫斯科市唯一的一座煉油廠，這個是自俄羅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烏軍針對該市發動的規模最大的空襲之一。日日追踪时事，看各种新闻热点，有时候看到情绪起伏很大，血压血糖亦容易不稳。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用全天然草本帮你健脾化湿。好多观众反馈调理效果好好，就好像美国德州的 Vin 先生帮自己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吃了之后血糖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十二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喎，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就嚟父亲节啦，而家只要喺结账嘅时候输入节目的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享有9折优惠。如果你平时睇荧幕睇到眼涩，我哋嘅节目推荐嘅润眼宝而家亦同步有9折，同样输入折扣码就可以有啦。就嚟父亲节啦，可以买一套俾爸爸做健康嘅礼物。呢个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据大纪元报道。6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他们行为不当，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只要伊朗尊重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总统补充说，必要措施可能包括美军再次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行动。川普表示，
虽然长期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包括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更为重要。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伊朗被解冻的所有资金最终都会以采购当地急需食品的形式回流当地。不过他认为，面对约9100万人口，当地根本无法单靠自身力量解决粮食问题。川普还说，这些解冻资金亦会帮助美国的农民。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在瑞士和伊朗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不过他表示，美方只相信伊朗的实际行动而非口头承诺。他表示，我们建立了相关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单止保持开放，而且会一直保持开放。双方均表示，已经在瑞士时间20日下午设立冲突降级机制。曼斯说，我们在建立冲突降级机制方面进展顺利，实际上这个意味着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双方确实可以进行对话。他还重申，伊朗已经准许核查人员入境，这个是多年来首次。他亦同时警告说，任何人的话都不可信，你必须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准，容许核查人员入境意义重大。不过我还要看看他们入境之后究竟容许核查人员做些什么，这个将始终是我们谈判的一部分。他说，我的观点是，我相信行动，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核实他们正在做的事，少些关注他们讲些什么。伊朗已经同意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电话热线，防止并解决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误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22日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建立协调机制，包括一条电话热线和一个中心，船只在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可以联系该中心。他承诺伊朗将严格执行国际法，并很快解决任何问题或误会。卡里巴夫表示，这条热线将有助于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和交通畅通。当记者问及这条热线的用途时，他回答说，如果美方对任何事有异议，或者任何船只需要了解任何航线或其他方面的信息，他们都可以打电话。卡里巴夫还说，伊朗获得120亿美元冻结资金的途径以及解除石油制裁的细节，已在瑞士谈判期间最终确立。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以色列和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已经在黎巴嫩脆弱的停火协议设立了监察机制，以应对美伊谈判破裂的威胁。这位官员说，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星期五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巩固停火和未来谈判的事宜。这位官员说，通话结束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察机制，以便我们的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了解黎巴嫩的战况。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特区停留3日，继续展开工作。由美国斡船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预计将在星期二上午开始。卢比奥将在6月23日至25日访问伊朗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巴林。根据国务院的声明，他将讨论中东地区问题，包括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地位。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追捧中共建政时三大改造，重提公私合营。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释放中共当局继续走极左路线的信号，将给中国造成灾难。而中共现在搞的是没有宣言的国有化，每一步都打着正当合法的借口。6月19日，新华社高调刊登三大改造， 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改革文章，並加上偉大精情的標誌。文章大肆颂扬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将当年以国家的名义强制将私产变成公产，包装为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并声称这个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按中共定义，所谓三大改造，即从1953年至1956年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公私合营是中共合并资本主义工商私有财产的一种过渡手法。在这个之前，中共还发动了针对私人工商业界的五反运动，声称私人工商业界对官员行贿、骗取国家财产，运动中对资本家大规模查账，要求坦白、检举和罚款、补税，很多企业面临巨额违法所得追缴。这个运动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很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轻身，亦有很多人士被处决或者被折磨致死。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灭亡。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不完全统计，因这个运动自寻短见达876人，涉及资本家及家属等。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经常询问，今日有多少坠楼身亡的商人啊？类似轻生浪潮在其他城市亦有发生。上述党媒文章篇幅不长，只是1200字，但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海外 X 平台上有不少讨论。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 @BaoDianTimes 的公开投稿中表示，这篇文章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对1956年的叙述，而是在于用赞美的口吻，将一场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剥夺重新包装为伟大变革、宝贵经验和制度支撑。蔡慎坤在文章中说，历史上的公私合营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逼迫私营企业老板交出控制权。党媒的文章刻意渲染当年狂欢，就对私人资本退出历史舞台背后的恐惧、高压和走投无路绝口不提。而党媒文章将苏州河畔的旧厂房、创意园、咖啡馆和画廊作为叙述背景，试图加上一层现代生活的温情滤镜。这种描述极其隐蔽和狡猾，他试图通过展示掠夺产物和今日的文化价值，调转头来推，并洗白当年野蛮掠夺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新高地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中共这个时候歌颂三大改造，目的是为了二十大提前预热。文章表示，这一篇党媒文章绝非无谓的历史怀旧，而是目前中共在财政危机和统治危机双重夹攻下，为新一轮大规模劫掠民间资本、重新控制社会资源而释放的明确政治信号。七十几年前那场所谓强制赎卖背后的高压威逼，以及最终全面公有化的历史，如今正被官方重新包装成成功典范，为可能到来的新公私合营铺路，并试图建立舆论上的正当性。中国或者正一步步被推向另一个黑暗时代。网民许茂安说，在我看来，毛泽东为奔共产主义，不单止资产阶级被消灭，连农民阶级这个最庞大的社群最终亦被变成只消耗物资、阻碍体制超速转型的绊脚石，以至于部分人口在肉体上被直接消灭，而习近平承接了无的衣钵。所以有产者需要惊醒，无产者同样需要惊醒。事实上，除了新华社6月19日发表的文章，中共人民日报6月20日亦刊登社会主义改造记文章。 6月21号再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一文，歌颂的都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所谓伟大政情。旅美独立政经学者郑旭光在 X 平台上分析表示，这三篇文章同属中共中宣部宣传项目，伟大政情其实是中宣部系统用过很多年的一个招牌，现在又作为系列稿件运作，应该是主要服务于所谓“十五五”开局的制度自信和自主工业化叙述。郑旭光提到，早在2013年1月5号，习近平就在党内抛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亦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即两个不能否定。习声称，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中共就没有定期了。郑旭光说，这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的叙述导向，将毛泽东时代的负资产描述为正资产，为习近平拾回一套毛时代的旧政策工具箱，为中共经济社会的再毛化做了舆论准备。所以这三篇文章的用意不是习近平主导的中共要对民营企业搞公私合营的号角，而是在习近平所谓两个不能否定舆论导向下，为十五五开局年造势活动中一个最新宣传攻势，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不可以忽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一系列所谓伟大政情文稿中，应该是迎合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宣传需要，不是什么新的信号，而是代表着当局对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说明当局一直走的是左转的路。所以近年当局支持民企之类的口号或措施都只是借口。中共去年民营经济促进法，习近平亲口说民企是自己人，说要保护民企，但实际是不断有民企老板坠楼被拉，里面有不少冤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去年曾报道，中国的企业家正以惊人的速度神秘消失，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人被捕。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根据这一点，中国经济学者向松造2019年曾在公开演讲中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作者 Finding 在 At Bowding Times 的投稿中表示，其实当今中共不会重演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大会，那个太显眼了，他更可能的做法是多用途并进，逐步蚕食。文章提到，中共第一步就是已经进行党委入驻加混合所有制改造，这个是温水煮蛙的方式。并举例，目前互联网巨头已经有国有资产通过黄金股机制取得一票否决权。第二步是针对特定企业家发起腐败或逃税调查，先冻结资产，拘押本人，再迫使他自愿将股权转让给国有机构，或接受国有资产注资以换取人身自由。孙宏斌、马云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第三步是行政许可和监管交杀，不直接没收，而是通过吊销执照、拒绝续期、限制融资渠道、强制下架产品等手法，将企业逼入经营困难，再由国有资产以抵价救助形式接货，例如补习社被一纸行政文件消灭。第四步是自愿捐献和共同富裕摊牌，以政治压力迫使企业家向国家基金、慈善机构或者地方政府捐款，或强制分红给员工，表面上是自愿，实际上是对财富的政治性提取。比如在2021年共同富裕运动高峰期，腾讯、阿里等企业密集宣布捐款几百亿，时间点 均与政治压力高度吻合。第五步是数据和平台国有化，中共已通过相关立法，数据一旦国有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被实质剥夺。比如滴滴被下架整顿改革的期间，它的核心数据已处于监管机构的实质监控之下。第六步是战时经济动员立法，2021年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及相关配套法例，已赋予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征用一切民间资产的法律权力。若台海局势升级或内部出现政治危机，这一条款可以成为对待特定行业民企实施全面国有化的法律依据，而且完全无需走正常立法程序。第七步是原罪清算。中国民营企业的1990年至2000年代原始累积来自灰色操作，土地低价转让靠的是地方官员的私底下点头，资本积累绕不开障碍资金，上市融资依赖财务包装，跨行业扩张则游走于政策禁区边缘。中共完整保存了这些历史档案，就从未认真清算，直到它需要的时候。看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不妨放低手机，放松一下眼睛。我们的节目推荐的健康520润眼宝，主打深层滋润，由内护眼，先润泽再滋润。很多观众用过之后都说效果非常明显。我们来听下北美的 Lily 女士的亲身分享。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咁啱父亲节到了，润眼宝和三高代谢宝同步推出9折优惠，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折扣码109，通通都有9折，两样东西一起送给爸爸，给爸爸全面的双重健康守护。咁同思想，因为 AI 是没有灵魂的。香港演艺圈近日噩耗频传，10日内。